感谢主的恩典，也感谢各位弟兄姐妹的关心和带导。相信在座很多叔叔阿姨们，或者是哥哥姐姐们，从我这么小的时候到我现在这么大的时候，就常常的关心我，为我带导。那也是感谢大家，也感谢神让我能够顺利的完成在神学院四年的学习，也完成了论文这非常艰巨的任务。那今天是呢，我从神学院毕业之后第一次以传道的身份来传讲信息。说紧张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是一定会有的，不过我相信在我里面更多的是一种荣幸，因为能够在自己的母会来传讲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在今天不只是能够激励你我的心，也更是期盼我们能够将他的话语、他的道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准则。让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带领我们脱离旧人，并且能够穿上新人，使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并且也能够更多的亲近你、爱慕你，以至于我们能够因信而聚集在这里，一同领受主你的话语，一同来服侍你。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并且充满我们，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得着造就、安慰和劝勉，并且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只是在今天听了道以后能存在心里，也能够将你的道、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家里住在内埔，我的父亲服侍屏科大的学生团契，家里面那时候买了一栋房子，成为一个小型的布道所。周末的时候，那个小屋子里面总是会挤满了人，聚集了很多的人。那我的母亲呢，则是也许是在预备爱宴，就忙进忙出的。那到了长得比较大一点之后呢，看见我的哥哥姐姐们也都在教会，在我们平静有很好的服侍，所以呢，我从小就是生活在就接触到一群服侍的人，更可以说我是出生在于一个服侍主的家庭。感谢主，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用生命服侍主，不但是我对神的回应，那也希望能够成为各位弟兄姐妹的鼓励。今天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7-12节，是记载神呼召摩西的经文。这一天，摩西一如往常的在旷野为他的岳父叶特罗放羊。也许那一天起得比较早，走得比较远，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上帝的山何烈山上。突然他看到了一个异象，有荆棘被火烧着，但却没有烧毁。神就在这个当中向摩西来说话，并且给了摩西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就是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的同胞从埃及的苦役当中释放出来，并且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之后进入到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这段经文也许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不过当我在读的时候特别注意到在这个对话当中所提到的侍奉两个字。于是当我阅读这段经文，我越发现到其中的亮光以及神的心意。原来神的心意不只是要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开埃及，然后从这个苦待当中脱离出来，接着进入迦南地，如此而已。我们的主更是进一步的要使他的百姓进入到一个美好的应许当中。这美好的应许呢，就是神对以色列人，也对你、对我、对整个教会的心意。这美好的应许就是我们能够来服侍他，我们能够来侍奉他。也许有的未信者或者是慕道友常常会觉得，哎，基督徒怎么那么奇怪，喜欢用一些大家听不懂的字眼。什么是服侍呢？还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我的母亲随着她所服务的屏东基督教医院海外医疗团队到非洲的国家马拉威去做随团的行政人员。那时候我到台北去参加一个特会，我向一位慕道友也许是未信者，我向他自我介绍说我的母亲我的妈妈现在在非洲服侍。那他就非立 立马用非常惊讶的眼神看着我说，你妈妈在非洲卖衣服吗？那时候我一听，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因为我说我的妈妈在非洲服饰，他以为我妈妈从事服饰业，在非洲卖衣服。那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那段对话很有趣。不过到底服饰是怎么一回事呢？什么是服饰呢？首先让我们要从圣经来看看服饰是什么。其实在旧约圣经的原文希伯来文中，服饰和侍奉是同样的一个字，并且呢，服饰或者我们说侍奉神，其实是基督徒每一天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就连主耶稣基督在他要开始世上的服饰之前，连续40天禁食祷告，不吃东西再祷告，于是魔鬼来试探他，一连试探他3次。第一个试探，撒旦用食欲来试探，但主耶稣却用神的话语抵挡回去了。第二个试探，主耶稣他也是用神的话语也抵挡回去了，并且胜过了。到了最后第三个试探，在经文里面说，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说，当要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当他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魔鬼要耶稣俯伏拜魔鬼，但耶稣却明白他在世上的身份以及任务，并且明明白白的就斥责魔鬼，就说，退去吧，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也如此的嘱咐我们，就是要单单的来侍奉他。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服侍侍奉的这个圣经原文，它长这样，就最上面那一个，它希伯来文呢是从右边读到左边的，是从右到左这样子。服侍的希伯来文呢，这个动词呢叫做 abad， 这个字呢在旧约当中用了相当多的次数，因为这个字本身它也带有很多很多的意思。我这边列举了一些，第一个是耕地，这边说到也没有人耕地，这个耕地用的字跟服侍是同样一个字。然后还有做工，在出埃及记一章这边讲到做工，那还有服侍这个字也是用，也是从这个字来翻的，这是雅各跟拉班的一个对话。那当然我刚才说的侍奉也是同样的这一个字阿爸的，就是我们今天有读到了这个经文讲到了侍奉。而很特别的是，这个字如果当成名词的时候，刚才我们讲了耕地啊，做工啊，还有这个服侍跟侍奉都是动词，那这个字呢它可以当成名词，它只要变一个发音就变一个名词。那这名词的意思呢就是仆人或者是奴隶的这样的意思。例如说在撒母耳记上，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人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人睡在原处。这个仆人也是跟侍奉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服侍跟侍奉其实是一个很积极的字眼，好像农夫辛勤的耕地，并且呢我们面对服侍的对象，看自己也好像是仆人一般。那接下来我们为什么要服侍呢？在出埃及记第一章有提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的法老王起来，那他就严严的对待以色列人，逼他们做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第三章，埃及人辖制压迫虐待以色列人，使得以色列人连连哀嚎。所以以色列人呢，在那个时候就是埃及人的奴仆。在第七节，今天的经文第七节中讲到，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是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各样苦楚，我们的神他都知道，他都明了。其实想想现今的社会，我们的生活也是在许多的好像辖制当中，成为奴仆，没有自由，被这个看似不公平不公义的社会欺压。有的人非常的努力工作，却只能赚取到相对微薄的薪水。我们说教会有七灯台，但是呢，我们生活当中却有七个蜡烛烧掉我们的薪水。哪七个呢？生活费、保险费、学费、水电费、瓦斯费、停车费、大楼管理员费，七个蜡烛烧掉我们。那甚至呢，还有的人是三代同堂。哪三代？房屋贷款、汽车贷款，还有助学贷款。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很多人不信，尤其是未信主的人，他们也许为的是要放松心情，得到小确幸，那也许或者是要逃避这样的痛苦，或是逃避这些现实，好像想要抓住点什么东西。但这个什么东西呢，人往往抓错了，反而是活在罪恶之中。有的人酗酒，有的人赌博，有的人沉迷，有的吸毒，有色情，不洁的男女交往关系，甚至在同性之间也有不洁的交往关系。人常常会以为自己可以控制这些欲望，但其实呢，是被他们所被这些私欲所辖制，成为了罪的奴仆。而我们就算知道我们是被欺压，是被这些罪所辖制的，我们想靠着自己的力量想要挣脱，但却也是挣脱不了。保罗也说，在他里面有两个律，他愿意为善的时候，里面却有恶与他同在。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是去做。又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感谢主，靠着主耶稣就能胜过。如今主他都听到了，就像经文当中所说的，我们这些无论是有声的无声的祈求、恳求、呼求、哀求，以及呐喊跟挣扎，主他都听到了，他也都知道，也都明了。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好像神在对我们说，他说，我的百姓在罪中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私欲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各位弟兄姐妹，一切他都知道，一切他都明了，他更要带领我们脱离这黑暗的罪恶的权势当中，带领我们进入带领我们脱离象征奴役我们的埃及，进入到得胜的迦南美地。于是天父为了爱我们的缘故，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你我的罪付上了流血的代价，并且他为我们死，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就是那得胜的羔羊和得胜的君王，使我们能够靠着他的名得救。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就说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没有，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此我们就能够像以色列人他们当初从埃及人的奴役当中脱离出来一样，我们也能够从罪的权势以及罪的奴役当中脱离出来，并且我们能够成为光明的奴仆，所靠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不再做奴仆，反而成为他的门徒。这就是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所记载的，我截录了一些。这边说到，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 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并且成为主的门徒。所以现在我们活着的，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要来服侍神，是因着要回应这位爱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基督，他那永无止境长阔高深的爱。因为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去服侍罪，去服侍撒旦，我们反而是做义的奴仆，做主的门徒，去服侍主。那么我们服侍应当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要有什么样的认识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服侍神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和认识。首先，虽然服侍是出于我们对主的爱的回应的这种行动，但呢，服侍绝对不是和神之间某种好像利益交换，就说好吧，既然主你救了我，那我欠你一个人情，我只好来服侍你了。或者是说，主耶稣啊，我为你带一次查经，你让我一个亲戚或朋友信主；我为你带两次查经，你让我两个亲戚信主。哦，就这样说定了。各位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服侍不是跟神有一种利益的交换，也不是帮助神完成他的事工或计划。有人会想说，既然神他有能力可以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这样大有能力的神何必让我们来服侍他呢？我必须说，是的，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并且无所不能的神，他并不是需要我们的服侍。在使徒行传当中，保罗向雅典人讲了一篇道，说到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那这样子一个伟大的神，为什么我们要来服侍他呢？其实对于服侍神，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服侍神是，其实是神希望透过我们服侍他，来与他更亲密，与他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在摩西与法老王交涉，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当中的期间，法老王的心硬，不肯答应，甚至几度答应了，那却又反悔。那但是呢，经文却告诉我们，神是多么渴望属他的百姓，属他的儿女们能够来服侍他，能够来侍奉他。这边列了非常多的经文，我为了要让大家看到有很多的经文，所以我打在上面，字就很小。但是呢，其实红色的字是一再重复的字，就是说到请容我的百姓或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这边讲到非常多次，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可以看到在出埃及记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十章开始，摩西跟法老王在这样子的交涉对话，神也透过摩西来向法老王说话。神就说了好多好多次，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神希望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脱离了罪的奴役之后呢，到了旷野地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来侍奉，来敬拜我们的神。以前流行一句话说，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三次。各位弟兄姐妹，这同样的话不只讲了三次，甚至讲了七次之多。 就可以知道天父是多么渴望我们来服侍他，来侍奉他，并且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软弱，知道我们知道要来服侍主，可是呢靠着自己的手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工。可是神的能力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我们越是服侍，我们就越明白自己多么需要神的同在与帮助。那我们知道自己需要神的时候呢，神他会帮助我们，神他会赐下他的能力在我们里面，神他更是乐意与我们同在。而当我们领受了他的能力以及感受到他的同在之后呢，便会觉得服侍所带来的是平安和喜乐。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越服侍主越觉得甘甜的原因了。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我的女儿欣雅呢？现在你们看到了，她非常非常非常的可爱。那她最近呢开始学习自己吃饭，那甚至呢想要学大人用筷子来吃东西，所以她看得清楚吗？她拿着一个筷子插着这个红萝卜拿在手上。非常可爱。那我们也就让他来练习。虽然说每次他吃完就会弄得桌子、地板，甚至他自己的眉毛上都是食物。那可是呢，前几天却发生了一件让我觉得真的是哇，非常窝心的事情。可能有小孩子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他拿起筷子就戳，把那食物戳起来，然后他要喂我。像这样，所以呢，当然他也有喂他的妈妈了。虽然说在我们的眼中，筷子不是这样子用的，而且他的动作有些许的笨拙，可能一个没拿好，食物就掉到地上了。那可是呢，其实我跟欣荣我们并不会责备他，那甚至还能够接受，会把他要给我们的食物吃下去。各位弟兄姐妹，我从这当中我发现这就是服侍神。我们都不完全，可是我们服侍神的方式、技巧跟能力，在神的眼中看来是多么的不完全，甚至可能在神眼中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幼稚。但是呢，如果我们单纯的爱我们的主，就像欣雅一样这么单纯的笑容，我们向神献上我们那一点点的服侍，我相信神是喜悦的，我们并且我们也与他更亲近了。若我们单纯的爱我们的主，献上我们那一点点的服侍，神是喜悦的，并且我们也与他更亲近了。接下来我们要看服侍的另外一个态度，服侍不是自己拥有什么能力恩赐才干，我们才能够来服侍神。因为其实就连摩西他都有说到，在今天的经文十一节当中，他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摩西知道自己是何等的不配，无法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而且呢，我们华人其实也有很好的所谓谦让的美德，这样子的美德呢也套用在有人邀请我们服侍当中。他说哎呀，这个我不会啊，那个我不行，牧师啊你还是去找别人吧，啊，传道啊这个不要找我啊，那我回去祷告看看。然后呢，然后他就没有下文了。在一间教会里面，有一个牧师邀请一位弟兄参与服事，这位弟兄再三的推脱说啊这个我不会啊，那个我不行哦，这种事我不想做啊，那个事不要找我。这时候牧师又说哦，我知道了，弟兄有一个服事你可以做，你可以帮忙教会擦玻璃耶。然后那个弟兄听到马上啊，我突然手扭到好痛啊。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当我们的心不愿意服侍神的时候，说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恩赐、没有才干、没有时间，其实都是借口。当我在金门当兵的时候，有许多的公差要去支援，要去部队的维修厂帮忙保养一些装备。曾经有一次 班长问新兵，就问说这个你会不会修，你会不会保养这个拐拐通讯机啊？那这个新兵呢，他的回答他不是说我会，他也不是说我不会，他的回答是我愿意去，让我学我就会。那新兵嘛，就是很有冲劲，他说我愿意去，让我学我就会。其实弟兄姐妹就是这样，我们服事神就是这样。在今天的经文中说到，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他主说对我们说，我必与你同在，而且这就是神打发摩西去的证据。因此面对服事，我们还惧怕什么呢？还有什么能够拦阻我们服事神呢？当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神就会赐下并加添一切够用的能力、恩赐和才干，让我们来服事他。其实不是能者多劳，好像需要会了很多东西我们才能够来服事神。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反而是劳者多能。当我们有一颗愿意忠心服事、真诚服事神的心的时候，神他就会加添更多的能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服事他，并且呢，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可以透过服事得到成长。所以在服事的态度呢，我们就要有一颗愿意的心，神就会赐下所需要的能力、恩赐跟才干，甚至还有时间。在箴言三章五节有说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也说到，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所有的是什么呢？所有所拥有的不是指能力和才干，所拥有的是这样单单渴慕爱主，要来侍奉神，要来服侍神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同参与服事吧。要从哪里做起呢？该如何开始呢？我们可以透过三个面向来服事神。在周报的小家教材当中， 我可能打错了，打成四个面向，其实是三个而已，只有三个面向来服事神。第一个是服事教会、服事人跟服事社会，或者是我们说透过服事教会来服事神。那先讲我自己的服事的经历。我自己从小最开始在我们教会的服事呢，是帮忙开灯跟关灯，很小的服事。因为在那个时候敬拜赞美要播放投影片，这两个灯要关掉。那时候牧师的讲道他是没有用投影片的，所以讲道的时候要开那个灯，那要有人去做这个事情。然后那个时候这个楼上的那个电，就是电灯的开关还没有 连到楼上那边，所以呢要有人去门后面要去开关灯。那我那时候呢就是坐在大约是现在品流姐坐的那个位置，就是呢这个敬拜完的时候我就要偷偷的跑过去，没有偷偷的，因为很明显，我就要跑过去，然后开灯，然后灯就开了，然后呢，然后就是要关灯这样。这个呢，就是我第一个在教会有固定的服事。那当然，因为那时候我才高中生，那我社团也很忙，所以有时候没有来教会，然后也没有跟别人说，就弟兄姐妹就很诧异，哎，奇怪，平常开关灯的那个小弟兄怎么不见了？其实从小的时候服事开始好像总是会这样，好像有一搭没一搭的，然后突然不来了，或者是心情好就多一点服事，心情不好就好少一点服事。其实我也是从这样子开始的，但是呢慢慢的呢我就开始学习去当招待，然后呢在主日敬拜的时候配唱，在小组里面开始学习带诗歌、带破冰、带聚会，然后也有在儿组里面有演戏，然后有做各样的道具，那有做各式各样的尝试。 只要是我能做的呢，我都愿意去做去学习，以至于到后来我就决定我要走这样子一个侍奉神服事的道路，就报考神学院。那如今就站在这边，感谢大家的带导。那其实呢，我们要开始服事真的是很简单，最最最最小的服事呢，其实就是随手关灯，那聚会结束后关门窗，看到有垃圾就随手捡起来拿去丢，因为并且要做好垃圾分类。因为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我们看到有纸屑有垃圾在地板上，我们不会说叫家里的谁，哎，你去丢一下，我们就可能就随手捡，看着就捡起来拿去丢，就这么简单。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小的服事教会的一个方式，就是如此的容易。这样子其实就可以开始慢慢的来培养爱教会、爱主并且服事主的心。第二个是我们要透过服事人来服事神，我们要常常彼此关怀、彼此带导，在有需要的时候弟兄姐妹之间给予帮助，在小组、在团契的聚会当中彼此分享我们的需要，彼此的关怀，建立一个爱的团契。就像上礼拜义贤传道义贤哥所说的，他的分享，我们要建立爱的团契。可是呢，我们也要小心，如果我们服事人的时候不小心把服事的焦点从神的身上转到了人的身上的时候，就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还记得在讲到一开始提到的雅各吗？雅各他骗了他的哥哥，然后并且逃走了，逃到拉班那边。结果呢，没想到是小骗子遇到大骗子，他为了拉结的缘故服侍了拉班7年，到了新婚之夜才发现，咦，那还是利亚，怎么会是利亚呢？那他就只好再为了又是拉结的缘故，为了拉结缘故服侍拉班又再过一个7年。可是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有看过经文的人都知道，雅各他说，这14年之间你改了我10次的工价，我想应该是越改越低，不然雅各不会提这个事情。他有各式各样的抱怨，那有各式各样的不满，甚至呢到最后他就举家就逃走了，逃跑了。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思想服事的初衷，就是我们要来回应神的爱，不是利益交换，不是一种不是帮助神要做什么，乃是我们真的是甘心乐意的，因着神爱我们，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带着新朋友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可是呢，我们好像常常这个新朋友就是不信主，带他做决志祷告他就是不要，或者是有做决志祷告的，那也有读经的，问他要不要受洗，他就是不要。那也许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他是不是只想要享受教会里面有人关心他的这种感觉，却又不想付代价来跟随主。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后来我才明白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那时候我错把服事的焦点从神转而到了这位新朋友。我只希望他赶快信主，赶快得救，但是呢却忘了主他才是一切。神他有奇妙美好的计划，神我们都是撒种浇灌，唯有神能够使人的生命成长，我们只要单单的服侍神就可以了。所以呢，当我们越服侍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心态越来越像马大的时候，各位知道马大是谁吗？应该是知道的。当我们服侍越来越像马大的时候，我们心态好像偏离的时候，就越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如同马大的妹妹玛利亚一样，领受主耶稣的爱，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能够继续服侍主，盼望我们能够有像马大一样的勤奋，也有像玛利亚一样的福分。那第三个面向呢，我们要来服侍这个社会，基督徒也要因着主的爱来服务，来服侍社会。 服侍社会其实最终的目的都就是要来传福音，让世人知道这位神，这位救我们脱离罪孽的神。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要在万邦中传福音来服侍主。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这个迦南地呢，并不是一片原始森林或者是一片虚无的旷野。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之后的迦南地是虽然说是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但呢也是到了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有这么多的民族已经住在迦南地了。虽然说在旧约当中这些民族呢和以色列人是处于敌对的关系，甚至呢以色列人到最后还跑去跟着这些外邦人来拜偶像，离弃了神。但是呢我们相信主耶稣他复活之后呢，就像哥罗西书里面所说到的，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废掉了一切的冤仇，使万族万民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的人。其实想想我们自己华人，我们也都不是以色列人，所以在以色列人眼中我们也都是外邦人，但因着主耶稣的恩典，我们都能够来信靠他，我们都能够来回到神的家中，靠的就是主耶稣所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一切，所以我们回应他的爱。因此呢，我们要透过服侍社会来服侍主，积极的从事社会的服务，并且广传福音，同时也是履行耶稣基督他所颁布的大使命，要去使万族都做主耶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并且我们的主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最后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结论，让我们开始在教会、在职场、在家庭、在生活中，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主的爱，来服侍主。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够拦住我们服侍主，让我们能够用生命来服侍主。就连顽固心硬的法老最后都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服侍神吧。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犯了许多的罪，活在痛苦当中，被罪所辖制，成为罪的奴仆。但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因着认识你之后，并且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以至于我们能够从一切的罪当中脱离出来，使我们可以用这样子一个新的生命来服侍你，可以用一个新的生命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爱慕你，更多的来服侍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愿意在我们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更能够感受到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赐能力的神。主啊，感谢赞美你，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能够用生命来服侍你，我们能够参与教会的服侍，我们也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主美好的见证，来传福音，来服侍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要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是最大之事。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要先来认识他，知道主的爱在我们是对我们是如此的长阔高深，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他，更深的来认识他。我们在一生中最大的事要来认识神。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最大之事。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我要更认识你，更深地认识你，在一生 生中最大的事，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我要更认识你，更深的认识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让我们先来做第一个祷告，我们向神来说，主啊，是的，我要更深的来认识你，求你指教我，帮助我，让我知道我们该如何的更多的来认识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每一天来读经祷告，更深的来认识他，更多的来数算着主的恩典，让我们知道神是如此爱我们的神。我们先来做这样的祷告，说主啊，我要更深的来认识你。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主啊，你也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这一生最大的事就是要先来认识你，知道主啊，你是 如何的主，知道主你是如此爱我们的主，以至于我们就愿意更多的更多的也来回应你的爱，我们就更多的爱慕你。我们一生最大的事，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爱慕你，我们感谢赞美你。
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爱慕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爱慕你，我要更爱慕你，更深的
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爱慕神，
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爱慕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爱慕你，我要更爱慕你，更深的爱慕你，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爱慕你。
那我们再做第二个祷告，说主啊，是的，我要更深的更多的因着认识你，知道你的爱对我是如此的美好，我们要更深的来爱慕你。我们向我们的主耶稣，向我们的神来祷告，说主啊，是的，我愿意更深更深的来爱慕你。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为我们舍了你自己的生命，你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主啊，我们要对你来说，是的主啊，我也愿意爱你，愿意用我们的行动来回应你，愿意用我们的爱来回应你的爱。主啊，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志，我们不但爱慕你，我们更是要来服侍你，用服侍你来成为我们回应的行动。主啊，让我们都真是能够更深更深的因着爱慕你，我们就来服侍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来起立，一同来唱第三节，这一生最大的事就是要来服侍我们的神。
最大的事是服侍你。 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侍你，我要更服侍你，更深地服侍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侍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侍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侍你，我要更服侍你，更深地服侍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侍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阿爸父神，主啊，谢谢你透过志翰传道的分享，主啊，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主，让我们知道如何来侍奉你，让我们明白我们要侍奉你的态度跟我们的里面的内心，从我们内心散发出对主的爱。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事就是要认识你，爱慕你，然后侍奉你。谢谢阿爸父神，愿你的爱不断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然后更多的渴慕认识你，更多的爱慕你，更多的来侍奉你。谢谢阿爸父神，我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团契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让我们彼此祝福祷告，愿神赐福您和您的一家。